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集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众多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凤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最新大选民调，国际超市入局打破本地垄断，新西兰燃油供应状况，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总理卢克森日前对移民入籍考试政策表示支持，明年年底起，申请入籍的人将需要通过公民责任与权利的相关考试，且正确率在75%以上才算合格。考题将涵盖包括权利法案、某些类型的刑事犯罪、投票权、民主价值观以及政府架构等多方面内容。
卢克森表示，他并不认为该政策会对有意入籍的技术移民造成伤害，并且政策产生的相关成本是自筹解决的。内政部长布鲁克·范威尔登表示，此举将确保申请人理解并认同让新西兰变得美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过，有批评声音认为此举毫无意义。
这完全是多此一举，移民律师普贾桑达尔说， 现在已经是新西兰公民的人是否不认同这些价值观，有什么数据能证明这种考试就能让人成为更好的公民。他还希望知道所谓的国家价值观是什么意思。
卢克森在 RNZ 的早间新闻节目中表示，新西兰此举不过是与其他移民国家看齐，总体来说这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实施多年的政策没有太大区别。他说可能不是件坏事，提醒人们表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女性平权等事务，这可能是件好事。
行动党国会议员范威尔登表示，入籍考试应该重规严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几个勾就行了。遵守新西兰法律，做一个负责任的新西兰公民，依法纳税，这些并非什么激进主张，而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无论你是出生在这里还是移民。
他说，我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似乎有点忘记了是什么让我们的国家如此伟大，以及我们赖以建立国家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而正是这些价值观使我们成为一个如此美好的国家。范威尔登无法给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事情已经被遗忘，但他表示，对于移民来新西兰的人来说，这些价值观相当重要。
上周就在他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这一消息五分钟后，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发表声明称，这是行动党的胜利。上周日，行动党还公布了六点移民新规，其中包括更严格的英语能力要求，并且成立打击逾期拘留者的执法团队。
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则表示，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在推动新西兰价值观的做法。希普金斯此前也承诺将在大选前公布工党的移民政策。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说，工党对于收紧入籍资格管理持开放态度，但要确保怀唐伊条约在这中间得到认可。范威尔登则回应称，在这方面确实与工党有分歧。
下面来关注最新大选民调。现在距离2026年11月大选还有大概半年时间，左右翼阵营的纷争越发明显，所有政党都在发光发热，试图在下届大选中争取到话语权。新西兰主流媒体《先驱报》最新民调显示，选民们居然有些摆烂，对于两大政党的表现与政策推出无感。
该民调模型显示，目前由克里斯托弗·卢克森领导的联合政府赢得下一届大选的概率达到 88.3%。 这项模型综合了公开民调、部分低额民调以及历史数据，并结合2014年以来的新西兰选举情况进行了4000次模拟运算。
数据显示，目前执政联盟整体支持率仍领先反对派，目前联合政府三党总支持率为 50.2%， 反对派整体支持率为 44.9%， 双方差距约为 5.3 个百分点，而在去年3月双方差距仅为 3.3 个百分点。
相比去年同期，这个差距还有所扩大。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谁领先，而是大量选民似乎已经对传统政治叙事开始脱敏。
从席位预测来看，目前模型平均结果如下：国家党预计获得37席，优先党预计获得16席，行动党预计获得10席，三党合计63席。按照新西兰国会120个席位计算，这意味着联合政府仍可维持多数执政。
反对派方面，工党预计获得43席，绿党预计获得11席，毛利党预计获得3席，左翼阵营合计57席。从数据来看，目前左右阵营之间的差距并不算特别大。
不过过去一年，新西兰政坛内部其实已经发生不少变化。 首先，国家党支持率相比2023年大选时已经明显下降。过去一年，围绕生活成本、经济增长、失业率、公共部门裁员等问题，联合政府面临不少压力。
与此同时，外界对于卢克森领导能力以及联合政府内部协调问题也持续存在讨论。不过，国家党的支持率下降并没有让整个右翼阵营出现明显下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优先党支持率大幅上涨。
根据模型，目前优先党支持率中位数已经超过10%，这意味着一部分原本支持国家党的选民转向了优先党，但整体仍留在右翼阵营内部。相比之下，左翼阵营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
工党支持率虽然持续回升，但盟友政党的表现却相对疲弱。绿党支持率过去一年持续缓慢下降，虽然降幅不算特别大，但已经低于其2023年大选时取得的 11.6%， 而毛利党则在2025年经历较明显回落。
此前毛利党支持率一度接近5%，但之后逐渐下降，因此工党的回升并没有真正带动整个左翼阵营整体反超。高级研究员、该模型设计者斯图尔特·多诺万表示，目前选票更多是在相似政党之间流动。
例如，右翼选民可能在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之间转换，左翼选民则可能在工党、绿党、毛利党之间调整。但真正从左翼转向右翼或从右翼转向左翼的情况并没有特别明显，这也是目前新西兰民调呈现出的一个特点。虽然各党支持率变化不断，但左右两大阵营整体结构其实相对稳定。目前距离大选还有半年时间。
接下来，经济走势、通胀变化、失业率、房贷压力以及国际局势等因素仍可能对选情造成影响，尤其是在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存在的背景下，选民对于谁能真正改善经济仍会持续观察。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国际超市入局打破本地垄断。为了给 Foodstuffs 和 Woolworths 找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新西兰政府曾把目光投向全球21家超市与电商巨头，但目前仍未等来明确入场者。新西兰超市价格高，选择少，长期以来都是民众最有感的生活成本问题之一。而在新西兰，超市行业长期由两大集团主导 ，Foodstuffs 和 Woolworths。
为了改变这种双寡头格局，新西兰政府曾悄悄把目光投向全球，希望引入新的大型竞争者。最新根据官方信息法公开的文件显示，政府部门曾列出一份覆盖全球的目标名单，涉及来自10个国家的21家超市、电商及零售巨头。
名单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把全球知名的超市玩家都看了一遍。不过，尽管接触范围相当广泛，截至目前，政府仍未宣布有任何国际超市运营商愿意正式进入新西兰市场。这项工作由新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 MBRE 旗下的商业、消费者与企业政策团队主导。
2025年3月31日，政府正式发布关于新西兰食品杂货行业竞争的信息征询，希望了解哪些潜在企业可能有兴趣进入新西兰市场，以及现有市场存在什么进入障碍。
随后 MBRE 又请来了多个机构协助，包括新西兰贸易发展局 NZTE、 外交贸易部 MFAT、 新西兰投资局。这些机构的任务是帮助政府识别、接触并评估潜在的国际超市竞争者。
在2025年4月16日的一份更新中， NZTE 食品、饮料和消费品领域负责人莎拉·辛德尔表示， NZT 正在利用其国际食品零售行业联系人，了解各家公司对新西兰市场的兴趣。根据文件， NZT 整理出了名单，涵盖了从大型跨国零售集团到区域性连锁超市的多个类型。
除了海外超市巨头，官员也接触了部分在新西兰本地已有基础但具备扩张潜力或国际背景的零售商。这些企业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大型超市，但如果扩大食品杂货业务，理论上也可能成为现有两大超市集团之外的新竞争力量。
文件还显示，官员曾计划借助政府部长出访的机会，推动与海外超市企业的接触。例如2025年4月，总理卢克森访问英国期间， NZT 曾在伦敦安排一场相关活动。官员认为这可能是接触英国食品零售行业高层决策者的机会。
此外，2025年5月中旬，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访问英国时，官员也认为他的行程中可能有机会安排与英国超市高层会面。这说明政府当时确实希望通过部长级别的接触向国际零售商传递一个信号。
但最大问题是，有人愿意来吗？尽管政府已经列出了一份相当完整的国际名单，也动用了多个政府机构和部长级资源，但文件中并没有显示任何海外超市运营商已经承诺进入新西兰市场。这也凸显出一个现实问题，打破新西兰超市双寡头并不只是找一家外国超市来这么简单。
新西兰市场规模有限，地理位置偏远，供应链成本高，土地、物流、门店网络、供应商关系和监管环境都可能成为进入门槛。对于国际巨头来说，新西兰当然有稳定消费力，但是否值得投入巨额资金从零开始建仓储、开门店、铺供应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燃油供应状况。油价高企，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新西兰政府内部最近也在讨论一个问题，要不要让更多公务员回家办公，以减少燃油消耗。不过政府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效果有限，甚至有部门直言，如果学校、医院、法院都还在正常运作，却要求公务员全面居家办公，很难说得过去。
随着国际油价波动，新西兰燃油供应压力上升，政府内部近期开始重新讨论疫情时期曾经大规模推行的居家办公。根据最新公开文件，新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今年3月曾主动向新西兰公共服务委员会寻求建议，希望了解如果燃油形势进一步紧张，是否应该调整公务员的居家办公政策。
新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是此次全国燃油供应对工作的牵头机构，而推动这项讨论的原因其实写在2024国家燃油计划中。该计划将居家办公列为一种自愿减少燃油需求的方式，换句话说，政府内部确实认真考虑过让更多公务员少开车上班能不能帮助全国省油。
不过公共服务委员会最终并不支持扩大居家办公。根据提交给公共服务部长的报告，委员会在3月27日明确建议各政府部门继续沿用现有灵活办公规定即可，暂时无需调整。委员会认为在目前燃油供应水平下，没有理由改变现有办公安排。
更关键的是，委员会还直接点出让公务员全面居家办公不太可能真正缓解燃油供应的问题，也无法明显降低油价。这番表态其实透露出政府内部一个现实判断，公务员上下班所消耗的燃油在全国整体能源需求中占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即便大量公务员不再通勤，对整体市场油价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政府也担心公平性问题。公共服务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如果学校、医院、法院等关键公共服务仍需要求员工到现场工作，那么唯独公务员大规模居家办公很难合理化。
换句话说，政府担心社会会出现一种观感，为什么有些人必须每天开车坐公交车上班，而部分公务员却可以长期留在家里。不过这一决定也引发工会不满，公务员联合工会认为政府的态度相当讽刺。
工会秘书长弗勒·费兹西蒙斯表示，居家办公其实是双赢，一方面可以减少燃油消耗，另一方面也能减轻公务员面对的生活成本压力。事实上，自疫情之后，居家办公在新西兰公共部门已经越来越普遍，不少公务员目前本就采用混合办公模式，即部分时间在家，部分时间回办公室。
新西兰商业创新就业部也表示，今年三月底才刚刚与员工完成协商，并发布新的灵活办公政策。而在受到工会要求进一步扩大居家办公的信件后，政府并未调整相关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目前已经启动一个名为公共服务流动支援中心的协调机制，该机制会从各部门调派政策人员协助全国燃油应对工作。
类似安排其实在2020年疫情期间也曾出现过，当时新西兰政府为了协调抗疫，向同样建立了跨部门支援机制。如今虽然新西兰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燃油危机，但政府显然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只是对于公务员回家办公能不能省油这个问题，官方目前的答案很明确，作用恐怕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知名贷款经纪公司松鼠信贷的负责人表示，房价可能即将再次下跌，这对于首次置业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机会。经济学家托尼·亚历山大最新的房地产经纪人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其工作区域的房价目前正在下跌，这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差的结果。
经纪人报告称，买家最担心三个问题分别是利率上升、就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房价下跌。近51%的经纪人表示，参加 Open Home 看房的人数减少了，这同样是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读数。
经纪人还认为，他们收到的潜在卖家的房屋估价请求也在减少。松鼠信贷首席执行官戴维·肯宁安表示，由于消费者信心低迷，新建筑供应水平尚可以及移民增长缓慢，他预计未来几个月房价将会下跌。
他说到，销售天数已经大幅拉长，市场上存货充足，而且租金正在下降，这在奥克兰和惠灵顿最为明显，但优质住房无论是现房还是新房仍在售出。通常经济低迷时期是最佳的购房时机，特别是对于首次置业者而言。
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最近的金融稳定报告中注意到了房价问题，银行表示过去三年价格基本持平，待售房屋数量增加压低了价格。报告指出，房价仍处于我们估计的可持续范围的顶部附近，虽然这表明大幅调整的风险并不是特别高，但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房价。抵押贷款发放的增长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在最新的房地产工信报告中， ANZ 的经济学家表示，在燃油冲击发生之前，价格曾有所回升。报告称，在截止三月的三个月里，房价上涨了0.8%，房屋销售速度也稍有加快。然而，房地产市场现在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
燃料价格冲击削弱了经济增长前景，并推高了通胀， 由于储备银行担心通胀压力扩散，我们预计今年官方现金利率 OCR 将上调三次，从七月开始。此外，大学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包括可能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前景。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我们认为房价可能会小幅下跌。我们维持2026年房价下跌 2% 的预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Hello， 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哇，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周一晚上，先给大家说一个甜蜜的提醒，这个周日5月10日刚刚过完了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哎，小牛想问问大家，母亲节有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呀？有没有给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说一声谢谢您，我爱您？如果您已经送了，给您鼓鼓掌。如果还没来得及送，没关系，今晚小牛就帮您补课。母亲节送礼物不一定非要踩着那天送，只要有心意，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纽华好物时间。今晚小牛精心挑选了四款来自新西兰的好东西，这四款产品都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当然也同样适合关爱自己，因为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购买平台是我们纽华好物的老朋友纽华特产，网址是 www.nzincn.com。来，和小牛一起念 www.nzincn.com 3w.nzincn.com 纽华特产。好，在开始今晚的好物推荐之前，小牛要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纽华特产这个平台。纽华特产是博亚文创产业传媒旗下的品牌电商平台，专门从南半球出发，精心挑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原产地的正宗好货，服务全球华人朋友。这个平台很贴心，有几个特别的优势。第一，厂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买到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真正的原产地，真正正宗的好东西。第二，物流覆盖七个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全球华人圈全覆盖。第三，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华人付款零障碍，操作超方便。而且纽华特产有专业客服，微信号就是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超好记。加上微信，什么问题都可以一对一来问，选品、咨询、下单，全程陪您。好了，今晚的四款好物，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款好物是小牛今晚要特别隆重介绍的新西兰鹿角灵芝破壁孢子粉。哎，说到灵芝，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哦，那个补身体的中药。对，灵芝在中国传统医学里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仙草、不老草。但是今天小牛要说的这款不是普通的灵芝，而是新西兰出产的鹿角灵芝，它的营养价值比普通灵芝还要高出好几个档次。为什么叫鹿角灵芝？因为它的外形像鹿角，这种形态的灵芝含有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有机锗的浓度是所有灵芝品种里最高的。简单说，就是同样的重量，鹿角灵芝的有效成分更多、更浓。那为什么还要破壁呢？这是关键。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繁殖的种子，里面含有最精华的营养物质，但是孢子有一层非常坚硬的外壳，人体几乎无法直接消化吸收，所以需要用特殊技术把孢子外壳破开，让里面的精华释放出来，这就叫破壁孢子粉。经过破壁处理，吸收率可以从原来的百分之几提升到90%以上， 这款新西兰鹿角灵芝破壁孢子粉有什么具体的功效呢？小牛给大家简单说四点。第一，调节免疫。灵芝多糖能帮助激活和调节人体免疫系统，让身体的防御部队更强大。第二，养肝护肝。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现代人压力大，应酬多，肝脏负担重。灵芝三贴有很好的护肝效果，帮助肝脏更好的工作。第三，改善睡眠。很多朋友晚上睡不着，睡不深，灵芝里的多种活性成分有助于安神静气，让睡眠质量提升。第四，抗氧化，抗衰老。有机锗是非常珍贵的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各位，给妈妈买什么礼物比这更有意义呢？这不就是希望妈妈身体好，长寿，精神好最直接的表达吗？想买的朋友直接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搜索灵芝孢子粉，正宗新西兰进口。有问题加客服微 niuhua 随时咨询。好，第二款。这一款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或者家里有心血管健康顾虑的朋友非常非常值得关注，它就是新西兰黑蒜精华素。哎，大家可能说了，大蒜谁不知道，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但是黑蒜是什么？它跟普通大蒜有什么区别？小牛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普通大蒜经过特殊的低温熟化发酵工艺处理，时间长达几十天，大蒜里的白色素会变成深褐色甚至黑色，这就是黑蒜。这个发酵过程会把大蒜里的大蒜素转变成 S 烯丙基半胱氨酸，这种成分活性更高，更稳定，身体吸收效率更好。更重要的是，新鲜大蒜有一个让人望而却步的缺点，气味太冲了。吃完大蒜口气难闻，社交不方便。但是黑蒜完全不一样，它的气味几乎消失了，口感反而变得甜甜的，有点像果脯的感觉，非常好接受。黑蒜有哪些功效呢？第一，保护心血管，能帮助软化血管，降低坏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对于中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第二，强大的抗氧化。黑蒜的抗氧化活性是普通大蒜的好几倍，能帮助抵抗自由基损害。第三，调节血糖血压。适量补充黑蒜精华，有辅助调节血糖和血压的效果。第四，增强免疫。帮助激活免疫细胞，提升机体抵抗力。这款新西兰黑蒜精华素采用新西兰本地种植的优质大蒜，经过标准化的发酵提取工艺浓缩而成，没有蒜味，每天饭后吃一粒，超级方便。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下单，正品新西兰进口。有疑问加客服微信，专业团队一对一解答。好，第三款。这一款特别轻松，特别日常，也特别受年轻人欢迎，新西兰天然苹果醋饮料。新西兰苹果醋用的是新西兰本地种植的新鲜苹果，经过自然发酵酿造而成，保留了天然的有机酸和益生菌成分，口感酸甜清爽。苹果醋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助消化。餐前餐后来一杯，能帮助促进消化，对于吃完饭容易胀气的朋友非常有帮助。第二，控制体重。有机酸能够帮助抑制食欲，增加饱腹感，是注重体重管理朋友的日常好帮手。第三，调节肠道菌群。天然发酵的苹果醋里含有益生菌成分，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这款饮料口感好，不需要冲泡，直接喝，也可以兑水稀释，送给爱养生但又图方便的妈妈，太合适了。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搜索苹果醋，正宗新西兰原产。有问题加微咨询。好，最后一款。第四款好物，今晚小牛特别温情地献给所有的妈妈们，新西兰纯羊毛保暖护腰带。新西兰美丽奴羊毛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羊毛之一。纤维细腻，柔软，贴肤不扎不痒，而且有非常好的恒温调节性能，冬天保暖，夏天透气不闷。 更神奇的是，美丽奴羊毛有天然的抗菌除臭效果，不容易产生异味，适合长期佩戴。这款护腰带内里是 100% 新西兰美丽奴纯羊毛，弹性适中，能够提供温和而持续的保暖支撑。对于腰椎不好、长期久坐或者腰部容易受凉的朋友，一条好的护腰带真的非常有帮助。特别是进入初冬，早晚温差大，腰部保暖尤为重要。给妈妈一条暖洋洋的纯羊毛护腰带，比任何话语都更贴心。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选购，有多种尺码和颜色可选。有问题，随时加客服微信，让专业客服帮您挑选最合适的型号。好啦，今晚的纽华好物，转眼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来，小牛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今晚推荐的四款新西兰好物。第一款，新西兰鹿角灵芝破壁孢子粉，免疫、护肝、助眠、抗衰老，全能型健康守护，特别适合送给长辈。第二款，新西兰黑蒜精华素，保护心血管，抗氧化，调节血糖血压，没有蒜味，每天一粒就够。第三款，新西兰天然苹果醋饮料，助消化，控体重，调肠道，好喝又养生，年轻人的日常必备。第四款，新西兰纯羊毛保暖护腰带，百分百美丽奴羊毛，柔软恒温，腰部保暖有依靠，给家人最暖心的礼物。这四款好物全部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平台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3w.nzincn.com。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全球七大地区仓储物流，正品直邮到家。如果您购物有任何疑问，欢迎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是纽华的拼音 NIUHUA， 专业客服为您一对一服务，选品、下单、物流全程无忧。好了，今晚是母亲节后的第一个周一，小牛最后送大家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父母的爱是为了分离，让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多给父母一点关爱。一份新西兰好物，承载的是您最真诚的心意。我是小牛，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感谢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的支持，也感谢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对纽华好物的独家冠名。我们下周一晚上继续不见不散。拜拜。哎，走之前还要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新西兰好物就在纽华。拜拜。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今天读书。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为大家捧上一本值得细细品读的好书。不管您是在家中悠闲地享受下午茶，还是正开着车行驶在奥克兰宽阔的公路上，希望我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有温度、有思考的阅读时光。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秋意渐浓的新西兰，正是适合沉下来读一本好书的季节。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很多朋友可能早有耳闻，它在中国大陆发行短短几年，就卖出了超过500万册，豆瓣评分高达 8.3 分，有近20万读者留下了真诚的书评。它的名字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听到这个书名，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第一次看到时有点好奇，蛤蟆先生，心理医生，这到底是一本童话书，还是一本心理学教材呢？请大家先别急着下定论，跟着我一起走进这本书的世界。 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戴伯德。罗伯特·戴伯德是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塞尔文学院，曾长期任教于英国著名的亨利商学院。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同时也是心理咨询领域的专家。他写过两本专业著作，《咨询技巧和组织的心理分析》，都是英国高校广泛使用的心理学教科书。但让他真正走入大众视野，被数百万普通读者所记住的，正是这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英文原名是《给蛤蟆的心理咨询》，还有个副标题叫做《一段心理探险之旅》。这本书最初于1997年在英国出版，出版20多年来，一直是英国书店心理类图书的畅销书，被誉为英国国民级心理咨询入门书。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在中文读者中同样引发了强烈反响。您可能会问，这本书里的蛤蟆先生到底是谁？说出来您可能会会心一笑，他其实是借用了英国经典儿童文学《柳林风声》里的角色。蛤蟆先生、獾、河鼠、鼹鼠，这些我们从小就熟悉的经典动物形象，在罗伯特的笔下化身成了一出关于心灵疗愈的成长故事。但请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那位我们熟悉的蛤蟆先生。他本来是一个性格活泼、爱笑爱闹、热情冒险的家伙，但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却一反常态的郁郁寡欢、意志消沉。他一个人窝在屋里，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整日以泪洗面，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他的好朋友们獾、河鼠和鼹鼠看到他这副模样都非常担心。朋友们商量之后，建议蛤蟆先生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去接受心理咨询。于是蛤蟆先生来到了咨询师苍鹭的诊室。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蛤蟆先生与苍鹭医生之间的10次心理咨询。每一次咨询，苍鹭都会引导蛤蟆先生去回顾和审视自己的童年经历、情绪反应和行为模式。他们谈到了蛤蟆先生严厉的父亲，谈到了他从小就学会讨好别人的习惯，谈到了他爱炫耀背后深藏的自卑。在一次次对话中，蛤蟆先生开始慢慢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情绪，也开始学着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负责。书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苍鹭对蛤蟆说，能帮你的人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有许多问题需要你向自己发问，比如你能停止自我批判吗？你能对自己好一些吗？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你能开始爱自己吗？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追问和探索中，蛤蟆先生终于逐渐找回了信心，找回了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而独立的自我。听了故事简介，也许有朋友会问，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在中国卖出500万册，成为无数人的心理启蒙读物？在我看来，这本书有3大亮点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个亮点是它的读法可以像读小说一样读心理学。很多人一提到心理学的书，第一反应就是太难了，看不懂，全是术语。但这本书完全不一样，它用我们熟悉的童话动物角色，把深奥的心理学理论变成了一个个生动的对话场景。你不需要任何心理学背景，就能跟着故事一起去感受一次心理探索的旅程。书中的文字节奏轻快流畅，几乎可以一口气读完，但读完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和咨询师的对话，不知不觉中已经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第二个亮点是他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一套叫做沟通分析的心理学理论。这套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3种状态，父母状态、成人状态和儿童状态。我们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地切换这3种状态，由此引发各种沟通上的摩擦和误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一件小事， 却莫名的情绪激动，或者面对压力总是习惯性的讨好别人，委屈自己。这本书告诉你，这些反应其实都和我们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咨询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找回那个理性平衡的成人状态，让我们能够更清醒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生活。我特别想分享书里的一个细节，苍鹭医生在第一次咨询时对蛤蟆说了一句让他刻骨铭心的话：我无法帮助一个不想改变的人。心理咨询始终是你自己的选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冷，但细想之下却充满了尊重。他告诉我们，每一个走向改变的人都必须首先出于自己内心真正的意愿。第三个亮点是他特别能引发海外华人的共鸣。很多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朋友都曾经历过移民的压力、文化的冲击、身份的迷茫。我们很努力，我们也很坚强，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孤独、迷失、说不清楚的疲惫。书里的蛤蟆先生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气。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要在今天特别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五月是世界心理健康意识月，在这个特别的月份里，世界各地都在倡导关注心理健康，就像关注身体健康一样重要。我们华人社区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善于照顾别人，却往往忘了照顾自己。很多人遇到心理上的困扰，第一反应不是求助，而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这没什么，大家都这样。其实心里的疙瘩不解开，它不会自己消失，它会慢慢积累，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感受，甚至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它告诉读者，改变是可以发生的，哪怕是最深的痛苦、最顽固的心结，只要你愿意勇敢地去面对、去探索、去理解，就有机会走向真正的愈合和成长。我想把书里的另一句话送给正在收听的您，这句话来自苍鹭医生：每一个走进咨询室的人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是最勇敢的事，在我们这个文化背景里，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这本书或许是你第一次和自己的内心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的机会。这本书只有不到200页，大约两三个小时就能读完。它适合所有感到迷茫、疲惫，或者只是对心理学有一点点好奇的朋友。如果您身边有正在经历情绪低潮的家人或朋友，把这本书送给他，也是一份很有心意的礼物。您可以在新西兰各大华人书店或者网络书店找到这本书的中文版，英文版在当地的图书馆和书店也有售。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本让人看见内心温暖自愈的好书，希望它能成为您书架上的一道光，在您需要的时候给您一点力量。我是晴晴，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书页之间相遇。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周末愉快，生活美好，我们下期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长白云之乡，我是主持人孟月。
大家好，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又到了我们和大家相聚的时刻。窗外奥克兰的秋意越来越浓了，不知道您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正捧着一杯热茶，准备一起回顾过去这一周发生的大事。
说起来，这一周的新西兰可真是热闹，移民政策、教育改革，还有一个让很多潮友都在讨论的入籍考试计划，消息一条接一条。
没错，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和在座的华人朋友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首先，最让大家议论纷纷的就是这个入籍考试了。
5月6日，新西兰内政部正式官宣，自2027年下半年起，外国移民想要加入新西兰国籍，就得先通过一场正式的笔试了。陈涛，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感想？
老实说，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像考驾照，不光会开车，还得通过笔试才行。这个入籍考试是现场参加的，不能线上完成，一共耗20道英文选择题，答对75，也就是15道才算合格。
考试内容涵盖范围还挨广的，包括新西兰人权法案、法律与刑事制度、民主体制与国家框架、公民权利与责任、出入境规则，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怀唐一条约。
内政部还说，小试前会提前推出学习指南和备考资源，希望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另外，有5类人群不需要参加考试，16岁以下的孩子、65岁以上的老人家，以及通过出生血统申请公民身份的人。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考试的语言是英语，这对英文不够训练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个挑战。内政部承诺会提前提供学习指南和备考资源，大家也别太焦虑，距考2027年下半年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留足时间准备。
说得好。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技术移民的好消息。
孟月，这个好消息可真的是好消息。就在上个月，移民局正式确认 SMC 技术移民新政将于今年8月24日生效。其中最令人振奋的就是针对在新西兰本地读研究生的同学们。
以前拿到新西兰本地的硕士学位之后，还要在工作满一年才能凑够技术移民的6分学历分，但新政一出，这一年的工作等待期直接取消。只要你有新西兰本地硕士学位，加上任何国家的本科学历，就可以直接拿分6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毕业了，找到认证雇主给你 offer， 就可以直接启动移民申请，少等至少一年。对于很多在奥克兰、惠灵顿读书的华人同学，这真的是一大利好。
另外，工资要求也简化了，以前需要持续维持较高薪资水平，新政只要求入职时满足当时的工资中位数就可以，后续无需维持更高薪资，大大降低了申请人的合规压力。
当然了，认证雇主的工作邀请仍然是申请的核心要件，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确认雇主是否已经获得移民局的认证资质。
说完了移民局的好消息，我们来聊聊另一个让不少华人家长头疼的话题，教育改革。 NCEA 也就是新西兰的高中毕业资格体系，这个用了20多年的制度正在被全面取代。
没错，政府早在3月已经正式宣布，内阁同意了新高中学历体系的整体架构，废除 NCEA Level 1，用基础技能奖来代替， Level 2和 Level 3则会被新的证书体系取代。那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时间表，2026年全年政府将完成高级中学新大纲的制定和评估范例的设计，也就是说老师们今年会看到新课程的雏形，学生和家长要到2027年以后才会真正在课堂里感受到变化。
全面过渡预计还是要到2029年至2030年才完成，所以现在正在读中学的孩子，如果已经是 year 11或以上，他们可能还是会沿着 NCEA 的老路走到毕业。
但如果是现在读 year 9、year 10的孩子，他们升到高年级的时候，面对的很可能就是新体系了。新体系的一个亮点是，读写和数学是必修核心能力，不管你选什么科目，这两项都必须达标才能毕业。
这对华人家庭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我们一向重视孩子的基础教育，新体系把读写和数学放到了核心位置，和我们的教育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新体系的评估方式、评分标准都还在制定当中，家长们不用太着急，但建议多关注学校发的通讯稿，或者直接找孩子的班主任聊聊，提前了解学校的应对方案。
说到教育，还有两条消息和在新西兰读书的同学们有关。第一条，政府本周官宣将废除高校免学费第一年计划， 原因是该政策未能有效提高入学率。
这对计划入读大学的同学来说，需要重新评估教育费用规划了。操切记住，免费第一年的红利即将取消，建议提前和家人商量好费用安排。
第二条，登录知名学习管理平台 Canvas 遭遇黑客攻击，奥克兰大学和 AUT 的学生数据可能受到波及，连哈佛、斯坦福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是这两所大学的学生，建议留意学校发出的安全通知，及时修改账户密码。
数据安全无小事，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接下来有一条和大家钱包相关的是养老金。本周总理表态说，如果连任，他会推动上调养老金领取年龄，目前是65岁开始领，但如果政策调整，可能要等到更老才能拿到 superannuation 了。
这对于很多移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提前做好规划的信号。如果你还年轻，现在就应该认真对待 Kiwi Saver 投资账户，不要等到退休再着急。
是的，早规划早安心。
说完了这些政策话题，我们来聊聊今年新西兰大选的动态。本周有一个潜力星展舞的新局面，一个名为 Te Tai Tokerau 的全新党派官宣成立，将角逐今年的新西兰大选。
这也表明了一个信号，2026年选举季正式来临，各州政策主张开始陆续出台。上周行动都就提出了移民6点计划，其中包括征收每墨5纽币的基础设施附加费，对严重最盲者无论在新西兰居住多久一律遣返，以及限制非技术类工作签证等。
这些政策主张虽然还是选举期间的承诺，并不是已经生效的法律，但行动都是国家都的执政联盟伙伴，如果在大选中表现强劲，这些政策很有可能会进入联合政府的谈判桌。
所以大家不妨多多关注今年的大选动态，了解各州对移民政策的立场，毕竟谁执政，政策方向就可能往哪边走。
最后给大家一个温馨提醒，气象部门发出预警，奥克兰北岛多地今晚或明天可能出现强雷暴甚至小龙卷风，请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户外活动提前安排好。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聊到这里。我们梳理了本周五大热点，入籍考试2027年下半年落地，技术移民 SMC 新校8月初立好， NCEA 教育体系正式进入换代过渡期，养老金领取年龄或将上调，大选季移民政策讨论升温。
每一条资讯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了解政策把握方向是我们在异国他乡立足的根本。
长白云之乡不仅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更是我们共同努力的家园。感谢每一位收听的你，是你的关注让这档节目有了意义。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下周一我们再见。
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
感谢收听长白云之乡，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大新生意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超68万对。
苏翊鸣、王欣迪等7名运动员获评中国青年54奖章。
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建设完成。
5月10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取得多项重要科学发现。
我国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10日，北京迎来2026年首个30摄氏度佳。
10日起，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
北京百所特色学校展示校园足球育人成果。
2026年，纽勒夫杯长三角护士运动会创新举行。
江苏实施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推动民心涌现，你我落笔一华章。
重庆潜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致2死6伤。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2026年医保商保目录调整方案征求意见。
房企年报印证筑底信号，重交降幅收窄，行业步入止跌回稳关键期。
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字节跳动公司2026年计划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较此前的初步计划增加了25%。
藏语大模型亮相北京科博会，弥合 AI 时代数字鸿沟。
碳酸锂价格重返20万。锂电上市企业业绩股价齐飙升，多家加码扩产。
法治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原书记何朝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吴浩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田文才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全面展开。
文体新闻，国家体育总局消息，关注运动员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庆生等活动。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中国队以3-2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梁靖昆在绝境中爆发，中国男队3-1击败法国队晋级世乒赛决赛。
射箭世界杯上海站赛况，力克韩国，中国队反屈躬混团摘金。
中国选手赵一诚打破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
2027年男足亚洲杯10日凌晨揭晓分组情况，中国队进入 C 组，同组对手为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
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石。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
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 香港赛区启动。
香港大学举行创新学院成立庆典。
台湾新闻，斯卫士兰媒体披露，台湾三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4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
民众党人士要求赖当局澄清，否则坐实大撒币。
国际方面，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中国段进入架梁施工阶段。
中国医生在尼日尔首次引入免取骨颈椎手术。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开始疏散。
涉汉坦病毒游轮随船医生感染，乘客指医疗资源与筛查不足。
围绕中期选举，美两党重划选区争夺白热化。
美国佛州迈阿密船只爆炸致11人受伤。
美国媒体消息，美国务卿同卡塔尔首相讨论美伊协议。
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
伊朗军方消息，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制裁伊朗的国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伊朗摧毁两个与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
伊朗媒体称，一架美军 F-35 战机在阿曼湾上空遇紧急情况，需紧急降落。
伊朗媒体称，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起火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卡塔尔首相与伊朗外长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
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时隔约70天首次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美国反悔导致伊朗浓缩铀、煤能运往俄罗斯。
特朗普希望俄乌大幅延长停火，俄方回应，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日至11日的停火。
俄方称乌方违反停火安排，俄方称俄军炮击顿涅斯克乌控区。
以色列将2名援助加沙外籍人士驱逐出境。
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建作战基地，遭觉察后空袭前去的伊朗侦察兵。
法国正式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
德国机场协会消息，航油短缺持续，火致更多航班取消。
缅甸警方缴获77公斤海洛因。
巴基斯坦自杀式爆炸袭击致15名警察死亡。
马里中部新一波极端武装袭击致数10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凤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新华观点。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
每周我们都会在这里陪大家回顾过去7天里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上值得关注的大事、热点和民生话题。
不管你是正在开车、做家务，还是在喝一杯下午茶，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关心这个世界。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本期内容。小薇，先从刚刚过完的五一说起。
对，五一假期刚结束，文旅部的数据就出来了，非常亮眼。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3.25 亿，这个数字就算放在全球来看，也是一个惊人的规模，说明大家出行的热情依然很高。
总消费方面，国内出游总花费，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今年的五一宝藏小城的热度快速上升，推动了中小城市的文旅消费升级。很多人不去热门景点凑热闹，反而选择一些鲜为人知的小地方，体验更特别的旅行。
是的，兴趣化、体验化、沉浸式、去中心化，这几个词可以概括今年五一的旅游新趋势。另外，入境游也相当繁荣，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游客增长尤为明显。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不少人也趁着这个长假回了趟国，感受一下国内的春天。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也刚从国内回来的？
哈哈，说不定不少听众正是刚下飞机。好，我们聊下一个话题，这周最让中国人集体沸腾的一件事，那绝对是国乒。
没错，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双线全部夺冠。
先说女队，女队在决赛中以3-2逆转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实现了世乒赛女团七连冠。
七连冠，这场逆转相当精彩，第一盘中国队就输了，大比分0-1落后，是孙颖莎扳回局面，最终险胜。
再说男队，男队的表现更加强势，3-0横扫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
12连冠，这就是乒乓大国的底气。梁靖昆在第一盘先输两局，被逼到悬崖边，居然连扳三局逆转，心理素质太强了。
国乒这两场决赛对手都是日本队，可以说是中日乒乓巅峰对决，最终中国队两场全赢，捍卫了国乒荣耀。
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都专门发文祝贺，高度肯定了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
每次国乒夺冠都是在海外华人社区引发集体共鸣的时刻，我们身在新西兰，却和国内的亿万球迷一样，心连着那张乒乓球桌。
说得对，国乒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好，接下来我们聊聊国际大事。
这周国际上最牵动人心的依然是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这周出现了新变化，但局势依然复杂。
是的，伊朗方面向美国提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文本，但特朗普随即表态，称伊朗的方案完全不可接受。
这让原本有些缓和迹象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在这时候表态，说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
这几个信号叠加在一起，市场的神经立刻绷紧了。金价和油价这一周经历了剧烈波动。
对，上周黄金一度突破每盎司4700美元，布伦特原油在115美元附近徘徊。然后随着谈判有进展的消息一出，油价又大幅下跌。这种剧烈波动对全球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这直接影响的就是油价。新西兰本身就是石油进口国，中东局势稍有风吹草动，加油站的价格牌就跟着动。
所以，中东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不只是那个地区的问题，是牵涉全球每一个家庭生活成本的大事。
这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特朗普访华的预期在升温。临舰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如果成行，将是今年最重磅的外交事件之一。
是的，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整个世界格局都有深远影响。我们下面就来聊聊中美经贸这个话题。
中美经贸关系这周出现了一个大动作，商务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
这是继去年5月日内瓦、6月伦敦、7月斯德哥尔摩、9月马德里、10月吉隆坡以及今年3月巴黎之后双方的第七轮贸易谈判。
地点选在韩国，这本身也是一个信号，用第三国场地既避免了敏感性，也彰显了双方认真磋商的态度。
这轮磋商的背景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新格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美贸易总值 1.25 万亿元，同比下降 12.9%， 但整体外贸依然相当强劲。
对，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很亮眼。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四月单月出口增长 9.8%， 进口更是大幅增长了 20.6%。
这说明什么？就是中国外贸虽然面临对美出口压力，但通过开拓多元化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成功实现了东方不亮西方亮。
出口机电产品的增长尤为突出，同比增长 17.6%， 占整体出口的 63.5%。 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板、锂电池，这些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企业家和商业人士来说，中美经贸谈判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跨境供应链和商品价格，接下来的消息值得密切关注。
好，说完国际和中国，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新西兰本地，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房产话题。
这周天维网公布了一组新西兰最新房价数据，总体来看，全国房市比较平稳，但有一个地区的数据相当吸眼球。
对，你说的是那个房价暴涨 29% 的地方。
是的，部分地区相比去年同期的涨幅高达 29%。 虽然整体市场温和，但局部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热度。
同期奥克兰的数据也在四月创下了十多年来同期新高，新上市房源数量创新高，买家的选择大幅增加了。
供应增加了，意味着溢价空间也扩大了。对于还在观望的买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时机。
不过经济学家也提醒，新西兰房价已经连涨三个月，这个速度本身令人意外。大家在做购房决策时，还是要做好财务规划，不能只看一时的涨势。
说到买房，还有一条好消息，本周奥克兰 Wanaihanga 商圈迎来了一个利好政策改革。
说说看。
Wanaihanga 商圈长期以来因为停车时限太短，被很多商家和顾客抱怨。从本周一，也就是5月11日起，该地区将启动一年的试点计划，大幅延长了停车时限。
这对当地的华人商家和顾客来说绝对是好消息。 Wanaihanga 有不少华人开的餐馆、超市、服务机构，停车不便一直是影响客流的痛点。
停车改革看起来是小事，但对一个商圈的活力影响很大。希望这个试点能带来正面的效果，将来在更多地方推广。
好，我们再来聊一条令人痛心的消息。
是的，这周国内发生了一起让人揪心的安全事故，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厂发生爆炸。
张国清副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据报道，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
浏阳是中国著名的烟花之乡，烟花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养活了无数家庭。但这个产业的安全风险也一直是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每逢这类事故，我们都深感惋惜。对于安全事故中逝去的生命，我们表示沉痛的哀悼，也希望伤者早日康复。
这件事也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工人，安全生产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利润都不能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
说得深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最后环节，来做一个本周的综合总结与回顾。
好，交给杰德来总结一下。
谢谢小薇。本周是一个喜忧参半、高潮迭起的一周。先说让人振奋的，5 五一假期 3.25 亿国人出游，消费复苏活力满满。国乒在伦敦男女团双线夺冠，12连冠加7连冠，展现了国球的不可撼动的地位。中国外贸前四月同比增长 14.9%， 韧性十足。
中美关系方面，何立峰将于本周二三赴韩国与美方磋商，这是今年最受瞩目的双边经贸会谈。特朗普访华预期升温，全球目光聚焦于未来中美高层互动。
国际方面，美伊谈判陷入新僵局，特朗普称伊朗方案不可接受，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继续影响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
新西兰方面，全国房市总体平稳，但局部地区涨幅较大。奥克兰 Wanahanga 商圈停车改革落地，以及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令人悲痛。
我们每一期新华观点都是希望帮助身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也更好地把握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讯息。
新华观点是新华侨生广播的旗舰新闻评论节目，我们每周都会和大家相约。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建议，欢迎通过社交媒体或邮件和我们联系。
世界很大，但华人社区很亲近。不管你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还是更偏远的地方，都有 FM89.0 新华侨生陪伴着你。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
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晴晴，这里是每周与你准时相约的光影随行。不知道大家上周看完消失的人有没有后怕？我收到好几条留言，说那个反转看完之后，晚上睡觉都在想。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晴晴要带大家玩一把更烧脑的，但不是恐怖，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让你越想越着迷的那种烧脑。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发行于2000年，距今已经超过25年了。但它至今仍然是无数影迷心目中的悬疑片圣经，豆瓣评分 8.7。IMDB 评分 8.4， 烂番茄新鲜度高达 93%， 这三个数字放在任何一部电影面前都是顶尖水准。更让人振奋的是，这部影史经典今年5月29日终于要在中国内地院线首次公映了，以全新修复版亮相，还有 IMAX 版本。所以今天晴晴要给大家提前预热一下，带你走进这部让全世界影迷烧了20多年脑的神作《记忆碎片》。《记忆碎片》英文原名是 Memento， 2000年首映于威尼斯电影节。影片类型是悬疑犯罪惊悚，片长113分钟，全程英语对白。导演是克里斯托弗·诺兰，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诺兰。这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正是这部电影让他从一位独立电影导演一跃成为好莱坞最受瞩目的商业艺术片大师。电影改编自诺兰的弟弟乔纳森·诺兰所写的短篇小说 Memento Mori， 意思是记住你终将死去。光是这个标题就已经透着一股浓浓的宿命感，不是吗？说到诺兰这个名字，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他出生于1970年，是英裔美国导演，在剑桥大学读的文学专业，却在课余时间用16毫米摄像机拍起了短片，这一拍就拍出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导演。他的代表作实在太多了，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彻底颠覆了超级英雄电影的格局，盗梦空间用梦境里套梦境的叙事结构震惊了全世界，星际穿越把相对论和黑洞搬上了大荧幕，敦刻尔克用三条时间线同步推进，把二战撤退描绘成了一首史诗，到了2023年的奥本海默，他用非线性叙事讲述了核弹之父的传记，一举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诺兰是一个对时间和记忆有着极度痴迷的导演，你看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绕不开这两个主题，而记忆碎片恰恰是他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把这个主题拍到极致的作品。也正因为这部电影，诺兰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好，现在晴晴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放心，晴晴不剧透关键反转，只帮你了解故事的基本框架，让你在观影的时候有一个出发点。男主角叫莱纳德·谢尔比，由澳大利亚演员盖·皮尔斯出演。莱纳德曾经是一名保险公司的调查员，有个幸福的家庭，妻子温柔贤惠。直到某天夜里，他们的家遭到入侵，妻子被歹徒强奸并杀害。在拼死搏斗中，莱纳德的头部受到了重创。他活下来了，但付出了一个极为沉重的代价，他得了一种叫做顺行性遗忘症的脑部疾病。什么叫顺行性遗忘症？就是他的记忆无法形成新的长期存储。简单来说，他每隔一段时间，脑子里的新记忆就会消失。今天认识了一个人，明天醒来不认识了。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睡一觉起来不记得了。他的记忆就像一块没有保存功能的黑板，每次被清空，只留下事发之前的旧记忆。但莱纳德有一个执念，他必须找到杀害妻子的凶手，并且手刃复仇。为了对抗失忆，他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记忆系统。第一是拍立的照片，他给见过的每个人都拍照，背面写上备注，比如这个人可以信任或者不要相信他说的话。第二是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发生任何事情都要及时记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身上的纹身，那些最关键的线索，最确定的事实，他都刺在自己皮肤上，因为皮肤是唯一他无法遗失的记事本。他的胸口刺着那句话， John G 强奸并杀害了我的妻子，这句话是他每天早晨醒来面对的第一道指令。带着这套零散的记忆系统，莱纳德踏上了追凶之路。他遇见了神秘的娜塔莉，身份可疑的泰迪，每一个人都在给他提供线索，每一个人又都像是在利用他的失忆。他不知道谁在说谎，谁在帮他。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上一分钟做了什么。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而这个故事，诺兰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讲述。现在晴晴要给大家讲一个重点，因为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讲述方式。记忆碎片采用了双线交叉的叙事结构。影片里有彩色画面和黑白画面两条线。彩色的部分是倒叙播放的，就是说你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其实是故事的结尾，你看到的第二个场景是结尾之前发生的，依次类推，每一段彩色画面都是对上一段的前情。黑白的部分则是正序推进，呈现莱纳德最早期的一些经历和记忆。这两条线最终在影片中段交汇，拼凑出完整的故事全貌。你看，多聪明！一个患了失忆症的人，他对世界的体验方式就是支离破碎的，缺乏上下文的。而导演用导叙的方式讲故事，等于把这种失忆的感受直接传递给了观众。你和莱纳德一样迷茫，一样不知道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一样需要在碎片中拼凑真相。这种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是记忆碎片让无数影评人叹为观止的根本原因。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影史上最聪明的叙事实验之一，晴晴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说完结构，咱们来聊聊演员。男主角盖·皮尔斯是个澳大利亚演员，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997年的《洛城机密》。在那部电影里，他饰演了一个追查黑幕的警察，赢得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在《记忆碎片》里，他要演一个记忆不断消失的男人，每一段场景之间都要重新建立情绪，因为对莱纳德来说，每段情节都是全新开始。这种表演上的难度极高，但盖·皮尔斯处理得非常精准，脆弱与执念之间的张力让人信服。女演员卡里·安·莫斯尼可能更熟悉她的另一个角色《黑客帝国》里那个穿黑色皮衣的崔妮蒂。在《记忆碎片》里，她饰演的娜塔莉是一个动机高度模糊的女性，你始终猜不透她是在帮莱纳德还是在利用她，这种暧昧感让角色极具魅力。还有乔·潘托利亚诺饰演的泰迪，同样是黑客帝国里的熟脸，他演了那个出卖尼奥的叛徒赛弗。在记忆碎片里，他饰演的泰迪嘻嘻哈哈， 满口玩笑，却透着一股说不清楚的诡秘气质。身份和目的成谜是全片最大的悬念之一。晴晴觉得这部电影有几个亮点特别值得一提。第一，是他对记忆这个主题的深刻哲学追问。什么是记忆？记忆是真实的吗？如果你的记忆可以被别人篡改，你的自我还存在吗？没有记忆的连续性，一个人还算是同一个人吗？记忆碎片不只是一部悬疑片，它其实是一部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电影，只不过用了悬疑的外壳来包装。看完之后，你很可能会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记忆究竟有多可靠。第二，是他对真相与谎言的态度。这部电影的终极主题不是复仇，而是人类如何面对真相，以及当真相太过沉重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主动选择谎言来保护自己。莱纳德在影片最后的选择是这部电影最令人心碎也最令人深思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成为莱纳德，用我们愿意相信的故事来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第三，是这部电影的可重复观看性。很多电影你知道结局之后就不想再看了，但记忆碎片恰恰相反，第一遍是被迷惑，第二遍是豁然开朗，第三遍是发现各种细节。很多影迷说他们至少看了三遍以上，每一遍都有新发现。这种丰富的层次感是这部电影能够在25年后依然被反复讨论的原因。第四，是它对好莱坞的影响。记忆碎片上映之后改变了整个悬疑电影的叙事规则。在它之前，非线性叙事是艺术电影的专利，在它之后，主流商业片也开始大胆尝试碎片化、倒叙、多时间线的讲故事方式。诺兰凭这部电影重新定义了烧脑悬疑这个类型，他后来的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这部奠基之作打下的基础。最后，晴晴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这部上映25年的老电影，在2026年的今天依然值得你走进影院去看。第一，他是影史 TOP250 的常驻成员，豆瓣 8.7， IMDB 8.4， 这两个数字在25年里没有怎么降过。真正的好东西，时间只会让它更珍贵。第二，今年的院线版本是全新修复的数字版，画质细腻，而且这是他在中国内地的首次公映，是历史性的一刻。对于影迷来说，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这部电影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它在大银幕上的视觉震撼远比在家里看手机或者电视强太多。第三，对于我们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朋友来说，这部电影有一个特别的共鸣点。我们每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这片土地，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种记忆的断层。那些家乡的味道、旧时的场景、年少时的朋友，很多记忆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我们也在用照片、用通讯录、用手机里的备忘录来弥补那些消失的片段。从这个角度去看记忆碎片，你会发现莱纳德其实不只是银幕上的一个虚构人物，他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第四，如果你有孩子在念高中或者大学，这部电影是非常好的亲子观影选择。看完之后，你们可以一起讨论剧情、拼时间线、聊记忆与真实的关系，非常适合开启一场深度的家庭对话。好了，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5月29日，《记忆碎片》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影史经典，这一次千万不要再错过。如果你已经看过，那就趁这个机会，在大银幕上重温那段经典的迷失之旅吧。记得不要剧透，不要事先去搜解析，把自己交给诺兰，跟着莱纳德一起在那些碎片中找你自己的答案。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我是晴晴，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光影随行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每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穿越时间长河，追寻那些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瞬间。
这一周是5月11日到5月17日。小秋，你知道吗？ 光是这短短七天就浓缩了太多令人动容的故事，有护士节的温情，有科技对人类的挑战，有战争的转折，也有和平的曙光。
是啊，历史像是一本厚厚的日历，每翻一页都是惊喜。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翻翻这本五月的日历，听听那些时刻背后的故事。
我们先来说5月11日。1997年5月11日，美国纽约一场震动世界的人机大战落幕了。
啊，你说的是 IBM 的深蓝计算机和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的对决吧？
没错，经过6局激烈较量，超级计算机深蓝以2胜3和1负的战绩击败了加里·卡斯帕罗夫。这是人工智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刻，机器第一次在公平比赛中战胜了人类顶尖棋手。
当时全世界都炸锅了，有人惊叹科技进步，也有人担忧机器会不会有一天全面超越人类。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讨论呢。不过深蓝的胜利打开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篇章。从那以后， AI 在围棋、游戏、医疗诊断等领域不断突破，直到今天的大语言模型。
5月11日还发生了一件隐秘而重大的事，1960年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逮捕。
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核心执行者之一，二战后他潜逃到南美，隐姓埋名生活了15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历经数年追踪，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把他抓获，押回以色列受审。
这场审判轰动全球，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他向全世界宣告，无论逃到哪里，反人类罪的制造者终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说完了5月11日，我们来看5月12日。这一天有一个非常温暖的节日，国际护士节。
没错，国际护士节是为了纪念近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南丁格尔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英国上流社会家庭。
他本来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却毅然选择了当时被认为低人一等的护理工作。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他带着38名护士奔赴前线，在恶劣的条件下照料伤员。
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神，每到夜晚她总是提着一盏油灯在营房里巡视伤员，她所到之处战士们都会起身高呼致敬。
1912年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倡议下，将每年5月12日南丁格尔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这是为了纪念她为护理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可是5月12日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无法忘记的伤痛。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 8.0 级特大地震。
这场地震是现代中国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近7万人遇难，37万余人受伤，无数家庭瞬间破碎。
但也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最团结的一面。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志愿者、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全世界华人都在为汶川祈福。
每当5月12日来临，我们既要纪念南丁格尔的人道精神，也要缅怀汶川地震中逝去的生命。珍惜当下，敬畏生命，这或许就是历史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接着我们来看5月13日。1947年5月13日，解放战争中的一场关键战役打响了，孟良崮战役。
对，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和粟裕的指挥下，在山东蒙阴的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最精锐的整编第74师展开围歼。
整编第74师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师长张灵甫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猛将，但解放军用了4天3夜全歼了这个王牌师，击毙张灵甫。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信心，标志着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主席后来评价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5月13日还有一个文化事件，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被刺杀未遂，身中4枪，险些丧命。
那是冷战时期最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之一， 好在教皇最终康复了，他还亲自探望了刺客，并宽恕了他。这份宽容感动了无数人。
然后到了5月14日1948年5月14日，在这个日子，一个全新的国家在中东宣布独立，以色列。
就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小时，犹太全国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读独立宣言，大卫·本·古里安成为首任总理。
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的独立开启了中东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冲突与对抗，直到今天依然是国际政治的焦点之一。
5月14日还有一件大事，1964年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病逝，年仅42岁。
焦裕禄，他是在兰考县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三大灾害时积劳成疾的。他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兰考的每一个村庄，带领群众栽种泡桐树防风固沙。
他有一句名言，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生前种下的泡桐树下立了一座纪念碑，如今那些泡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焦裕禄精神至今仍然是中国公务员队伍里的一面旗帜。
说完了沉重的话题，我们来说一个温暖的纪念日，5月15日国际家庭日。
没错，1993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从1994年开始正式实施。
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家庭是社会的基石，无论世界怎么变，家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
特别是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家庭观念尤其重要。无论走多远，每逢佳节，心里想的都是回家团圆。
5月15日也是个适合思考的日子，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太多与家人相处的时光？这个日子提醒我们停下脚步，给家人一个拥抱。
接着是5月16日，对于中国革命史来说，这一天很有意义。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刊。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报纸，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它不仅是党的喉舌，也是当时根据地人民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窗口。
同年5月16日，还是在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在这一天召开了。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5月16日还有一个有趣的科学事件，1969年英国数学家约翰·康威发明了生命游戏，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胞自动机模型后来影响了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
最后来说5月17日，这一天有两个重要的纪念日，第一个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1969年5月17日国际电信联盟第24届行政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将每年的5月17日定为世界电信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1865年5月17日国际电信联盟的前身国际电报联盟在巴黎成立。
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 5G 通信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今天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和地球另一端的朋友视频通话，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天方夜谭。
5月17日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是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
这个判决推翻了长达58年的隔离但平等的谬论，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里程碑。从那以后，非洲裔美国儿童终于可以进入以前只允许白人孩子就读的学校。
但这个判决的执行并不顺利，南方各州抵制了很久，直到很多年后，种族平等依然是美国社会不断奋斗的目标。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周5月11日到5月17日的历史故事我们就聊到这里。
从深蓝击败齐王到南丁格尔的提灯，从汶川地震到焦裕禄的泡桐树，从以色列独立到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这七天历史从未让我们感到无聊。
每一个日期背后都藏着无数人的选择、挣扎与创造，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
感谢您收听 FM 89.0 新华侨声电台地球传奇，
我是小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一起探寻
地球上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声，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9.0 新西兰华语电台新华侨声广播，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新西兰已经进入了深秋，再过不久就要入冬了，早晚那叫一个冷，被窝都不想出来了。
哈哈，大伟说到我心里去了。不过这个季节啊，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需要照顾的地方，今天就来聊两个很多人容易忽视但特别重要的健康话题。
对，第一个是眼睛。秋冬季干燥，很多人眼睛酸涩，是疲劳，甚至出现红血丝，到底怎么养眼护眼？
第二个是关节，天气一冷，很多朋友膝盖、腰背都开始报警了，隐隐作痛，怎么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舒舒服服过冬天？
这两个话题听起来很接地气，内容也很实用，相信今天的内容一定对大家有帮助。我们马上开始。
大伟，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眼睛容易干、容易累？特别是看手机或电脑时间一长，就感觉酸酸的。
你不说我还没注意，最近确实看电脑久了就感觉眼睛酸酸的，还有点模糊，甚至有点头痛。
这很常见，秋冬季空气湿度本身就下降，再加上室内暖气一开，眼睛泪液蒸发加快，就很容易出现干眼症的症状。
而且这个季节天黑的早，室内人工灯光的时间更长，用眼负担反而比夏天还重，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一点。
是啊，眼睛干涩疲劳，如果不注意时间久了还可能影响视力，那具体应该怎么保护眼睛呢？
第一招也是最重要的，记住20-20-20法则，就是每盯着屏幕看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地方，保持20秒钟。
这个法则简单好记，20分钟，20英尺，20秒，让眼睛得到充分的放松。
对，这是国际眼科医生普遍推荐的方法，能有效缓解眼部肌肉的调节疲劳，预防近视加深。
那么除了这个用眼习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眼睛吗？
饮食方面也很重要，眼睛最爱的营养素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东西大量存在于深绿色蔬菜里，比如菠菜、羽衣甘蓝，还有玉米和蛋黄里也很丰富。
哇，原来蛋黄这么有用，那枸杞呢？中医不是说枸杞能明目吗？
哈哈，枸杞确实含有丰富的玉米黄质，所以中医明目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泡水喝，煮粥、入菜都好，每天抓一小把枸杞泡水，简单又养生。
说到维生素 A， 我记得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是吧？
没错，维生素 A 是视网膜感光的重要原料，胡萝卜、南瓜、红薯还有动物肝脏都是很好的维生素来源，新西兰的红薯特别甜，可以多吃。
那室内环境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冬天暖气开着，空气确实很干燥。
这个太重要了，暖气会大大降低室内湿度，眼睛就更容易干燥，建议大家在办公桌或者床头放一个加湿器，把室内湿度保持在40%-60%之间，眼睛会舒服很多。
我自己就在床头放了一个小型加湿器，冬天开暖气的时候开着，确实感觉眼睛没那么干了。
好习惯。另外补充一点，很多人喜欢在黑暗中玩手机，这对眼睛伤害真的特别大。
对对对，黑暗环境中屏幕和周围光线对比度太强，眼睛的瞳孔要不断放大缩小来调节，非常疲惫，还会引起头痛。
最好的做法是保持环境有一定的背景亮度，同时把手机亮度调低一点，或者开启护眼模式，护眼绿蓝光功能。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 出门的时候最好戴太阳镜，不只是为了时尚，更是为了挡风防干燥。新西兰的东风有时候很厉害，直接吹眼睛会让干眼症加重。
这个我之前真没想到，戴太阳镜还能防风，真是又实用又时尚。
好，来总结一下护眼攻略：多远眳，补叶黄素，用加湿器，少黑暗玩手机，戴太阳镜防风。
眼睛聊完了，我们来聊聊第二个同样重要的话题，关节保护。丽丽，你周围有没有朋友说天冷了膝盖不舒服？
太多了，我妈妈一到秋冬天气变凉，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说这是老寒腿。我身边好几个30多岁的朋友也开始有这个苗头了。
哈哈，老寒腿这个词太熟悉了。其实从医学角度来说，气温下降会使关节周围的肌肉和软组织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关节液粘度升高，就容易引起僵硬和疼痛。
所以关节疼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年轻人如果不注意保暖也可能受影响。
完全正确，特别是有关节炎风湿病史的朋友，在入秋入冬时更要特别注意保暖。
那保护关节最基本的当然是保暖，衣服要穿够，特别是膝盖和腰部这两个地方最容易受寒，是关节保护的重中之重。
对，建议大家出门时带护膝，穿厚裤，晚上睡觉时也别让膝盖和腰裸露在外。新西兰的冬天虽然不算特别冷，但风大，湿气重，关节特别容易受寒。
除了保暖，运动对关节保护也很重要，但很多人担心冬天运动会不会反而伤膝盖。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适度运动对关节是有益的，关键是选对运动方式。游泳和骑自行车这两种运动对膝盖非常友好，因为它们是低冲击运动，能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增强关节稳定性，又不会对软骨造成过大压力。
那走路呢？很多人都喜欢每天散步，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走路也很好，但一定要选对鞋子，有足弓支撑和缓震功能的运动鞋能有效分散压力，避免膝盖和踝关节受到过多冲击。穿平底硬底鞋走太久对关节并不友好。
那饮食上有什么能帮助关节保养的吗？
有，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和氨基葡萄糖，鱼类、鸡爪、猪蹄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不过要注意，直接吃胶原蛋白不一定等于补到软骨，关键还是要配合维生素 C 来帮助胶原蛋白合成。
哈哈，又提到维生素 C 了，维生素 C 真的是万能营养素，养颜护肤需要它，增强免疫力需要它，现在关节也需要它。
没错，另外 Omega 3脂肪酸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对缓解关节炎症状很有帮助。三文鱼、沙丁鱼、亚麻籽都是很好的 Omega 3来源。新西兰的三文鱼这么新鲜，冬天一定要多吃。
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控制体重真的很重要，每超重1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增加约4到6公斤，这是科学研究证实的数据。
这个数字真的吓到我了，所以保持健康体重对保护膝关节太重要了，减肥和保护关节真的是一举两得。
另外推荐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早晨起床前做几分钟简单的关节热身操，躺在床上慢慢活动脚踝、膝盖、髋关节、腰部，每个动作做5到10次，让关节在起床前先热热身，能有效减少沉僵感。
好建议，我明天就开始做。护关节攻略总结一下，做好保暖，选低冲击运动，补胶原和 Omega 3，控制体重，早晨坐床上热身操。
好，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实用的内容，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整合建议，把护眼和护关节都融入到日常生活里一点都不难。
其实很简单，把这些好习惯当成每天的固定动作就好，比如早上起床前做关节热身操，白天工作时每20分钟抬头看看远处，让眼睛放松一下。
饮食方面也有小技巧，早餐加1颗淡补叶黄素，午餐或晚餐加1份深绿色蔬菜和1份鱼类，一顿饭同时完成护眼和护关节两大目标，真是太划算了。
傍晚出去散个步，穿好鞋，戴上护膝，既呼吸了新鲜空气， 又锻炼了关节，还顺便放松了眼睛，真是一举三得。
晚上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不要在黑暗中刷，给眼睛一个好好休息的机会。睡前做几个简单的关节舒展动作再入睡，关节也会感谢你。
说到底，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就是在这些日常小事上多一点细心和坚持。简单的习惯日复一日，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好，今天的生活百科就到这里了。我们聊了秋冬两大护体重点，护眼和护关节。
护眼要记住远眺法则，补叶黄素，用加湿器，少黑暗玩手机，出门带太阳镜防风。护关节要记住做好保暖，低冲击运动，补胶原和 Omega 3， 控制体重，早晨做热身操。
身体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趁早关注，细心呵护，才能陪我们走更长远的路。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人，很多时候工作忙，压力大，更要在日常小事上多关爱自己。
是的，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健健康康，舒舒服服地迎接新西兰的冬天，关节灵活，眼睛明亮。
我是丽丽，感谢您今天的陪伴。
我是大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再见。
再见。祝大家生活愉快，健康相伴。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明天周二晴见多云，4摄氏度到16摄氏度。好消息是，从本周三一直到本周日都是大晴天，温度最低2摄氏度，最高17摄氏度，提醒您注意防范低温。好的，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FM 89.0，新华侨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